看神经病有吃完饭，
让装病的原形毕露，
让真病人得到疗愈。
我们是
神经有病电
台，我是小米，
我是小瑞，
我是小乔。
哎，不是，
今天大家都问家啊，是为什么？
是你家？
因为我养了一只夹子猫，
那个猫并不爱它。
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
小米。
什么
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
小米特想聊，
他终于来到了人生的新阶段。
就是过年回家被明示暗示阴阳怪气儿的催生。
哎，是哪边父母催的呀？
就是都联合就是干克我。
哦，那咱俩很像。这边我建议你拜我为师，看看危机公关怎么处理。一哭二闹三上吊。
你一哭二闹是吧？
我闹起来那可是非常夹的。
小锤锤什么砸你小胸胸。
我们健身男都是夹胸好吧。
恶心，
那叫什么夹状。说的就是你。
这我真听不懂。哎，我们讲一下那个故事吧。
什么故事？
那个小孩烫头的故事。说这个妈妈跟孩子说，过年正月不可以剪头发，剪头发会这个影响到舅舅的生命线。然后小孩问了句什么来着？
小孩问，那如果我烫头发，舅舅会变弯吗？
哦耶！
现在小孩懂得真多，
现在都玩尬了是
吗？那行吧，你说说吧，
就是现在想起来都有点想哭。
这么严重吧？
因为我觉得我太耿直了，首先反思一下自己。我不知道大家面对这种比如催婚啊或者催生的时候，是有就是你的反应或者说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如果就是你的家里人催你，你会就比如说很直面的跟他说我不生我不结婚，还是你会说好好，然后就当耳旁风。
我觉得在我比较年轻的时候，我会反骨。就是我会反骨跟他说我就不怎么着，然后现在我学圆滑了啊，就是
好好，
这事儿就过就完了。就
我从小就会 PUA 父母。我从小就很圆滑，不然我是怎么活到现在的？
对，所以我
作为一个男生，你如果不圆滑那你就废了。你大学一个月给你200块钱你活得了吗？是吧？你得圆滑。你长大找不到工作父母养你吗？你得圆滑。
对，
你失业了父母救济你吗？你得圆滑。
就是小乔说出他的为人处事之道，
就是骗钱，明白了，
就是 PUA 大师。
所以说你就会
圆滑处理。但是我媳妇儿，我那可是 gank 到底，
硬刚。
我去他们家的时候，他刚起来，我都害怕。
那我干嘛拜你为师？我应该拜你媳妇儿为师。
对啊，所以我把为什么让你拜我为师？因为我媳妇儿现在经过我的层层影响，
层层 PUA，
也学会那么一奶奶，学会一点就管用。
就是没必要，就是。
对，我事后反思了一下这个问题，我觉得就像小瑞说的，确实是没有什么必要。就是因为其实我就是对这件事情我特别 real， 我就想告诉别人，就所有催我的人，我就想告诉他们这件事跟你没关系。别催我，然后别提，然后但是我事后就是我当时还会很生气，就是我觉得催什么催啊，就是你又不帮我，就我要生孩子，首先你不帮我怀孕，不帮我生，不帮我给孩子掏钱，你也不帮忙带孩子，那不是他掏，那是不是我得也得掏？就我不能是一点事儿没有吧？就反正这个事情就层层都跟我相关，又不跟你相关，所以我就觉得你凭什么催我，然后我就会表现出来不高兴。
哎，等会儿，你说的不是双方爸妈催你，是其他亲戚？
双方爸妈呀。
双方爸妈，我觉得从男人的角度来说，就这个不能说完全不关他们的事儿，他们得掏钱，而且他们得掏精力，他们得掏社会资源，这以后上学怎么养怎么教育，这他们都得参与。
那他们参与我更不高兴。
不过我现在身边 有很大一部分人他就是因为生了孩子以后然后就家庭矛盾就升级
激增
嗯，然后就是因为我觉得有的父母也确实有问题，就是他只管催然后让你生，然后呢他就是你孩子出来以后他们带的孩子的过程中他们又想推卸责任，就是就说什么我身体不好，然后呢就是你们可别把孩子交给我，就是他只是前期他爽了让你真的按他的话生了，但是后面其实他根本就没有想好，
所以我不太明白就是说这个孩子就催的目的是什么，他哪儿爽了，他的爽点在哪。
我觉得就是因为社会的固有观念，
也不是，
就是到现在该有个孙女了。
他身边的同龄的朋友亲戚也好，抱了孙子之后或者孙女啊，就是可能那个状态影响到他了。
对，
我有我哥生孩子之后，我哥的妈妈就是我舅妈，状态确实有变化，就是变老了，大概20岁了。
不是这就是、
他真的好累啊。
但是有。但是大家就是觉得这个结婚生子是必经之路，这就是社会的一个固有的一个模式，
不是社会写在你基因里。
对，
咱们是动物 animal
animal
儒家思想
儒什么，反正就是我当时真的很生气，然后我就是整个一个脸就是垮下来。
年纪轻轻脸垮了。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怎么说呢，就我觉得我可以接受说你关心我们一下，哎呀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生孩子，如果我给你的答案是说我最近不想生，你就别问了行不行。对，然后我就一直被问一直被问，然后就是明里暗里的，然后就会说哎呀啊你们两个，哦他家里人还说你们两个这么好一定能生双胞胎。
还有细节吗？你说点细节我说点细节，这个故事就丰满了。
就细节就是开始就是被暗示，然后我这个人我不太喜欢绕着弯的听别人说话，
我就想听暗示是咋暗示的。
就比如说过年给红包，然后那个老高的爸爸就给我们红包，就是说哎呀明年的话能多给一个红包就更好了。
哎，我也听过类似的，
我听了就觉得很不舒服，说实话。
是，起码你这还有金钱的诱惑。然后我朋友那个是他妈去他家，然后给他就是做饭，然后顺手买了瓶酱油，然后还就说我特意挑了这一瓶，然后呢就是说特别健康，有益于
生孩子。
对，
这酱油是壮阳吗？
就是什么有机的是怎么着的，反正就是那个就是明里暗里
大豆确实壮阳。
对，反正就是大家都会经历这些。
我很不喜欢这种这种沟通，就比如说我跟我爸妈沟通，我就会我妈就会直接问我你怎么你都快30了你是不是不打算要孩子，然后我说我现在就是不打算要，然后我妈就知道了，或者说我爸就觉得哦知道了，他就不会说
知道了去一边生闷气去。
因为我妈会觉得比如说30岁之后生孩子可能会比如说什么恢复啊什么这些问题，然后我就会跟他说你不是29才生我吗，我还没到29呢。然后他就觉得也没有什么可就直说，我觉得就是我现在就是不想要，然后我妈就会觉得哦知道了。然后可能是生闷气。
他会自己想，会琢磨，会跟自己比。我妈也说我26怀你27生，你看看你俩现在都多大。说这会儿你都上小学了什么，就这种话我觉得很正常。
对，而且我现在有签的客户，就今天早上起来签的87年10月份的，跟我一边大，可能比我还小半个月，然后孩子都10岁了。
那他生孩子很早是吧？
对，
其实我是觉得就是生孩子这件事像我的同龄人，就我同学，然后比如说他们可能有刚结婚一年就生孩子了，然后或者就反正他们如果是想生孩子他们一定会很早就生，是25、26就生了，然后并且就是他们确实恢复的很快，然后身材也就是很好，但是呢不想生的他就是不生。
我觉得我身边分为两类，一个就是说年轻的时候然后稀里糊涂结了婚，稀里糊涂就要了，然后就是很年轻就有孩子了，剩下的就是咱们这一波，就是拖到这会儿了，深思熟虑加深思熟虑加深思熟虑。
咱俩跟小米还不算一波。
对，就是反正你可能将要成为我们这波。
对，你只是有潜力。
对对对，但我可能是你们的食物链顶端。
我身边也是，就是就我这个年纪的，不论男女，有孩子的都六岁了。
哦，
没孩子就没孩子，
对，
没孩子甚至就没有老公没有老婆，
对，嗯，然后我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是我一客户，然后想给爸妈上保险，
嗯，
然后后来我就看了，他爸是六三年的，等于比我爸妈还小一两岁，然后他是84年的，
嗯，
然后他的孩子小儿子去年已经上小学了，大闺女已经马上就要上初中了，
哎，对啊，我也有同学就
是
小的，
嗯，
家里小的已经。
嗯
上幼儿园了吧，就是反正4-5岁了，
嗯，对，
嗯，
然后你就看就是他爸到他然后甚至以后到他的孩子他们真的都是在所有的就是规定好的就是社会期望你的年龄一步一个脚印哪个都没有耽误 一年的那种，嗯，
你看咱们这个繁衍生息就是大概3代的时间，
嗯，
人已经4代了，
对，人家非常容易实现40同堂，
倍儿小
我觉得很容易实现40同堂吧，
很容易，
应该是，其实按
现
在，
因为
现
在都长寿，
对
对对，现在长寿，
对。
然后如果你就是20多岁生孩子，一般都是40同堂，
嗯，而且我觉得你要感谢，就是咱俩都要感谢，就咱俩生在大城市，
嗯，
就是咱俩这样，如果要是在一个
小城市，你们俩早就生了。
就
是成长环境不一样，
对，但是如果咱俩没生现在在那儿可能全村都出名
了那你当时就算在北京送外卖你也不会回去的
对，嗯，
你补充点细节，
对，
我的细节催生细节，
嗯，
唉，就这种叹气声我经常听到，
嗯嗯
就是我妈经常会说明说，我爸经常会暗示，
嗯，
但是我就是圆滑处理过之后他们已经被圆滑惯了，
嗯，
然后就
他们也麻了，
就麻了，就叹气去了，
一堆屁话
对，就儿子现在就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实诚的儿子了，
啊，
然后边带看电视然后刷手机一边看一边生气，
啊，
叹气，
啊，
然后我媳妇儿她爸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这电台里我估计我老说这句话，
嗯，
就拍着我的肩膀说什么年纪干什么事儿
啊，
这句话从30岁说到31说到32说到即将年满33，
嗯，
现在也不太说了，
嗯，
因为他也意识到核心关键点在他女儿，
嗯，
不在我身上
啊，
然后他们全家又干可不过我媳妇儿
啊，但你媳妇儿是为什么呢？
媳妇儿觉得，嗯，不喜欢小孩儿，
哦，
嗯，然后这个带起来很麻烦，然后万一生了儿子会很痛苦，
嗯，
对，这个不就是一个中彩票的几率吗，
嗯，
就是说一个是儿子和女儿的问题，一个是他长得健不健康的问题，
嗯，
然后像很多比如说很多病其实在筛查的时候是筛不出来的，然后
对，
然后也有可能出现比如说他在很年幼的时候突发了一些什么什么病，
嗯，
然后不巧什么报销不了之类的，
不是，
就是那种雪上加霜，
还有基因突变的风险，
对，
就只有孩子出生了以后你才知道，
对对对对对，
哦，
然后反正这个其实都是一个不健康的这个因就是什么因素吧，
嗯，
然后呢你又得给孩子操心，
我超操心的，二姐，
嗯，
对，
就是孩子长得特健康一直都快上小学了吧，突然那个免疫系统有那个对肉排异，就吃不了肉，
嗯，
然后身上会长疹子，
我大学同学，
然后只能吃蔬菜，
嗯，对，
然后这个事儿就得慢慢调理，是一个长达好多年的过程，
而且他那个病还是属于罕见病，就是这个
听着就
没有特效药，
全世界没有人研究这个病，因为人太少了，
哦，研究不了，
对，
就他不成一个课题，
对
对，你就是糟心，你说那么小孩长身体不让吃肉，
嗯，
然后天天吃菜，孩子脸的绿了吧唧的，
对，而且
玩起来都没劲儿。
他还过敏是吧？对，好多东西都过敏。
就免疫系统嘛，
对，排斥。对，然后他好像有一段时间都不能上幼儿园，也不能上学，
因为你没法跟孩子们一起吃东西。
嗯，啊，对，
嗯，
比如油啊，里面会有一些。
对，然后孩子身上痒，天天喊妈妈，你说多痛苦？
嗯，
但这个就是，
这个只能说是特殊的情况，
也没有那么特殊，就是他这个比较极致。但我觉得小孩
多
少
都
会
出点
问题，
闹点病，对，
嗯，
然后还有什么来着？就比如说你担心他吃的吧，穿的呀，拉的不好，
而且我觉得就这些，就物质上层面还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比如说今年看那个电影，就那个第20条，
嗯，
我看完以后，就是那个校园霸凌这件事儿，就是还有去年的黑暗荣耀，
啊，对对对对，
就是我看完以后，就是我细思极恐，我就很害怕。就是你说物质层面，我们可以靠努力，对吧？然后，但是这些东西，就有的时候咱们是 不知道他怎么回事，可能管不了。
我对校园霸凌不是那么害怕。
是吗？
那我觉得每个人从小到大或多或少不是施暴者就是
被受害者啊。
但你通过你这个社会化训练，最后得到解决的是99%吧。
是，但是
真正被霸凌的可能就是造成那个恶重结，就是很难受的结果的很少。
是，但是我会有这方面的焦虑。
其实我觉得像小乔说的没错，但是比如说就是你的孩子在小学的时候然后被霸凌了，你也会觉得很，就是你很揪心，就是你会为这件事情很操心。虽然说你也知道最后他不会怎么样，他可能欺负别人或者被欺负了然后过多长时间就好了，但是你当时的情况还是会比较担心孩子怎么怎么样，或者说受伤啊，或者说心灵受伤啊。我觉得就是多一个事情让我操心，而且我本来就是
不爱操心的人，
我不爱操心别人的事，我会觉得关我屁事。
哎，但是你有没有遇到一个观点，就比如说像你媳妇儿说不喜欢小孩，然后或者说你不想操心，但你的上一辈人会跟你说那是因为你没有你自己的孩子。
我现在每一次出差认识新的朋友，我都会说你有孩子吗？就是有孩子我们就聊聊孩子。然后我就会问，我说你这个是准备好了才要的还是没准备好？大部分的答案啊都是没准备好。然后孩子来了之后，我说那你这个生之前喜不喜欢小孩啊，生之后喜不喜欢你的孩子啊，然后大部分的答案都是从喜欢变成更喜欢，或者说从没有什么感觉变成出差的途中会想家想孩子，或者说从不太喜欢孩子变成我的孩子我还行。都会有一个递进，没有人说恶化的。只要自己生了孩子之后就会往前走一步或者走两步。
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可以参考一下。
对，所以我觉得就像你说你怕操心什么的，我觉得这倒不是什么主要原因。
对，其实而且操心的过程我觉得是让你的人生更完美的过程。而且就像我这养了猫之后，你尝试去教育它，然后它取得了进展的时候那种喜悦感，这个是野生孩子你不可忽略的一个获得感。
对，
但是猫可以自理啊。
小孩的目标不也是终有一天让它自理吗？
终有一天。有的小孩18岁可都自理不了。
那不就是我吗？
不是，我跟你说这东西它就是盲盒，就看你赶上什么样的。
对
啊，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不确定因素太多了。就像我刚才说的，比如说男女，就像我就喜欢女孩，如果是个男孩我可能就是我会很崩溃吧。我也不会不要他，我也不会不爱他，但我会很崩溃。
对啊，我也是。所以生下来之前疯狂运动，体内积累很多乳酸，杀死外染色体。然后我媳妇儿抵触还有一点，就是她身边有一些同事都同龄的，好多吧，就我觉得大概率生孩子之后身体会变得不太好。比如说本来120斤胖胖乎乎小姑娘，生完孩子累的只剩80多斤
啊。还有这种正向案例。
正向
对，整个人累到垮掉。
那
当然我觉得可能是那个老公也不太给力或者怎么
样。老公不给力，然后家里也不太给力。
没
人帮忙带。
就像你说的这个帮忙带，我自己是一个挺矛盾的一个情况，就是我自己不想那么累，同时又不想别人带。因为我绝对是一个会指指点点的人，就是我看不惯。然后呢我又不喜欢家里有别人。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
懂。那你就不能上班了反正是。
对，所以说那我自己又不想就是天天围着他转，然后我又不想让别人住在我家里，然后我就觉得那就算了别上。
只能养个猫啊。
对呀、真的，因为我当时就是设身处地的想了一下，如果我生了孩子，我最怕最怕的就是父母这一辈谁过来带孩子了，然后他就会跟你住好几年，然后我觉得我这人生最快乐的时光的结束。
我跟你说你这还算好的呢，就是你生出来如果父母愿意帮你带的话，这是一个非常人生幸事，就怕谁都不管，就这件事儿就完全落在你身上，那是最崩溃。就是我现在身边很多人跟家里有矛盾，父母有矛盾，全整个矛盾升级是因为没有人管。
同时又经济不足够去请什么很好的阿姨或者月嫂。
对，反正我身边朋友如果要说他就是整个人生完了状态特别好的正向案例，首先就是经济首先没有什么大问题，没有什么额外的就是 让他觉得就是压力很大，
就是，压力不大
啊。第二呢，就是双方父母有一方奶妈就是巨给力，然后他整个人的调整也特别快，心态调整也特别好，然后呢可能都觉得养孩子是个很快乐的事，
对，多一玩具，
对，
但我觉得就是你说双方父母给力和经济，反而经济更主要，
对，
因为他能，
肯定的，
对，因为再给力的话，这孩子还是得自己带更多，你不能全扔了吧。
前两天不是有一个统计报告吗，说中国一个家庭的小朋友养到高中毕业还是大学毕业，然后
花多少钱，
68万，这个是一个基础数字，就是平均下的基础数字。
就跟咱们全中国13亿人口的平均工资是3000还是多少一样，
对对对，
这68万肯定听，我觉得听着就
乘个3吧，我觉得差不多。
是个平均数。
因为我最近刷小红书，我不知道为什么老给我推这些东西，然后就是说
因为他听到了，你的手机听到了双方父母的焦虑，
然后就会说，一个小 BB 就是他。刚出生不久，就是喝奶粉换尿布的这个阶段，每天就要花掉大概100块钱左右的钱，每天他的开销，因为比如说小孩他正长身体的时候，说那个录视频的人他就会说，你这么点小东西为什么喝奶粉喝这么快，就是说这一罐奶粉没几天就没了，然后或者说一包尿不湿的没几天就用完了，然后同时这种就是它本来就很贵，就是一包尿不湿或者一罐奶粉就很贵，然后他就给他算，然后要是用什么东西用什么，就是他的日常开销就在100块钱，然后我就想，100块钱也就是我吃两顿饭的钱，就是上班的话，这也太贵了吧。
但是中国人的思想就是这样，就比如说我前两天刷抖音刷到了一条，他就说我想养只猫，然后底下的评论就说，你经济条件不好的情况下就请你不要养猫，然后后来就有一个人引用了这个在知乎上的一个高赞回答，他就说我们中国人想养一个宠物，然后有无数人会告诉你，猫条也花钱，猫砂也花钱，看病得花钱，但是如果你说你想生个孩子，就会有人跟你说，嗨，天双筷子的事儿，怎么养都会
打。哎，对对，就是天双筷子的事儿。这个事情我前两天又刷到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大概类似专家吧，反正他是一个一个中年人
KOL，
因为他说的话就是我觉得还挺对的，他觉得为什么父母会催生呢，因为他们觉得他们那一辈儿觉得生孩子就是天双筷子的事情，但不生孩子的年轻人在想什么呢，他会想这个孩子生出来之后应该怎么办，就先说他刚出生谁来照顾，到他上学怎么去教育，然后到各种比如说那个年代他们可能会考虑啊，那大的小的就穿大的剩下的衣服，然后到现在的年轻人会想，那我凭什么让他穿破的衣服，凭什么让他穿旧的衣服，我如果要生他，我为什么不能给他就是我经济能力范围内给他好的东西，然后同时就教育方面，那你怎么去培养一个孩子就是非常难的，对于年轻人来说，但可能对于中年人，他们年轻的时候不是中年人，就是大概50-60岁，
父母这辈
、他们年轻的时候可能对教育来说是没有咱们现在这么卷的，然后他们就是会盲目的去催，但现在孩子就是现在我们我们这些孩子
我们还是个宝宝
不生孩子可能就是说我们考虑的事情非常多，
那主要因为就是在咱们父母那一代，就是他们之间的贫富差距就大家
想，
对，就是大家都差不多，就是比如说你的童年我的童年
大家
都一样就是现在真的很不一样
对，然后我还听他说了一个，就是说之前的那个经济状况，就是说大家都穷，但是大家一样穷，就是说我非常确定，我现在工资少，但是我3年之内我能买一个电视，我4年之内我能买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他这个是很确定的，说我可以干一辈子，我能在这个工厂干一辈子，但现在年轻人不一样，我可能明天我都没有工作了，或者说后天我可能就家我自己都没有钱花了，就这种情况，然后所以说如果自己在一个不确定的这个经济的情况下，我又怎么去说对我的孩子负责呢，我觉得这个还说的挺对的，
但是说句实话，就是咱们仨不属于这个范围之内，就是我们完全属于自我意识的觉醒，就是
我属于
就是你不属于，就是就是你不要拿一个社会那种很困难的人来说事儿，就是你不属于这个范围。
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
不服呢有点，
没有。比如说我们平时点饭，
嗯，
就点外卖，
嗯，
其实现在北京外卖非常贵，
嗯，
大概就是说便宜的也得50块钱，
嗯，
就是一个，平均值，
嗯，
这个是真的平均值。
你说你在东直门上班的情况，
嗯，
对对对 对, 对，
嗯，
其实差不多50，就是你，
嗯，就反正你
不吃太差，
对，吃的稍微好一点，
正常，
嗯，
正常就是40-50。然后呢，比如说我们一起点外卖，
嗯，
然后可能你想吃好一点，就70-80这种，
嗯，
真的会经常出现，
嗯。
然后比如说我的同事有孩子的情况下，他真的会想。吃80块钱是不是太贵了？
啊，确实挺贵的，
是挺贵的。但是，
我没孩子，我也觉得，
但是
我
会
20啊。
啊，对啊，因为20块钱能吃特好。你们旁边有一
原来是我吃太多，
就中青旅食堂，真的离得很近，吃的巨好。
小米这个孩子发现了吧？
嗯，
他不会省钱，啊，这是他生孩子最大的阻碍。
他不想为别人花钱，也是挺大的阻碍。
源头是因为他不会省钱，所以他觉得给自己花钱就有点累，
就不会过。
问题是这个钱省来之后，这孩子就是天生筷子的事儿。
你是天生筷子这种家庭，
回去生孩子吧。
被咱反 PUA 了。
哎，那个快乐老家什么？今天就开始吧，还是在那歌词什么？明天就出发吧，
跟我走吧，
天亮就走吧。
那神经病吧。
咱俩现在有点像他爸妈。
不是，主要是他说的这堆都立不住脚，
对，站不住脚，
你还想跟人刚刚啥呢？不是，主要小米就是春节的时候给我发微信，然后他说的这个，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是不是经济上的原因，我说那个让你公公婆给你拍100万，然后后来小米说我说的是1亿，我说不愧是你。
我没有说出来，但是我是这么想的，因为我当时
他这1亿里有9500多万，
都是
自己
的，开启环球旅行。
话说这500万养个孩子，凑合能养大，
还可以。
因为我当时
把钱存我这一半，给你再规划出500万。
我当时
再存450。
嗯，我当时就非常生气，然后我就想，你给我钱我就生，然后我就是有这个念头，你知道吧？
嗯，
我就很叛逆，就是。感觉就是青春期小孩，
不是，但是你要考虑这个身份，你说的这个数对你的家庭来说，他拍不出来吗？他真拍你就生吗？
对，所以就是我想了这个事情。然后我当时想的是，
嗯，
你给我100万我就生，
嗯，
然后我仔细想了一下，万一真给我真生吗？就是虽然说他不会真给啊，
嗯，
但是我真的设身处地想了一下，100万我也不会生。
嗯，
我说100万才多少钱，对吧？
对，
你就是给我挥霍我也挥霍不了。
我想了好办法。
嗯，
你现在拍下来100万，
嗯，
这是先还上，
嗯，
还上之后再拍100，
分期付款，
对，然后明年，double
重金求子，
后年再 double， 他今年立马就把这钱拍你这儿了，
重金求子，
对赌协议，
然后还要签合同的，
嗯，
生了就给你扔回去，
嗯，对，其实我觉得归根到底是你自己不想要了，
对啊，
跟别的没有关系，
啊，
别扯什么这那这那。
然后比如说现在花钱就是买个什么东西，
嗯，
然后比如说老高会想买，比如耳机啊，
嗯，
鼠标啊，
嗯，
就是这些他经常会换的东西，
不让，
然后我就会说买吧，反正又没孩子。对，因为这个东西它不贵也不便宜，
嗯，
它比如说1000块钱或者说不到1000，然后他就会觉得哎呀，随随便便就买一个会不会太浪费？
太随便了。
那你钱留着干嘛？
是
花。
但是我跟你说，我因为我觉得就是以前我们会被对方绑架到他的思维里，就是他会跟你说别人都有了。你为什么还不生？什么你岁数大了，然后什么你的爸妈什么就怕你生个孩子人生才完整之类的。然后后来我就开始反问，
嗯，
我说您现在那个帮忙看孙子孙女累吗？然后还说哎呀这个打开话匣子说累，然后我说我爸妈不用。
然后你怎么 PUA 人家？
对，然后后来我就说，我说那您闺女儿子平时就是挣这些钱养孩子，就是花的是不是还挺多的？然后啊，我们还得贴补点。我说不用，我还给我爸妈钱。嗯，然后那个，然后后来就说，那您现在就是一年出去几次？说哎，没看孙子之前什么老能出去玩，现在就是走远点都不行。我说我今年还打算带我爸妈出去玩。嗯，就是咱也不吵。就是
在炫耀，
你看看人家、
就凡尔赛一下，就是，然后后来我说，你看您这两年就是也不打扮了，说哪有时间呀？就孙子一来，就是腰都直不起来，嗯。
就我说刚才那个，我哥生了孩子之后，我舅妈，
嗯，
真的感觉就整个人，因为我舅妈之前是一个特别嗨的一个人，
嗯、
只要我见到她，她就跟那儿，特开心、特积极的一个人。
嗯、
她现在，对她真的是气氛组、
嗯。
然后她现在就是，感觉有点隐身了，然后就非常忙，
嗯、
就是她脸已经看得出来她气色不好、
嗯，
然后非常的疲惫，然后也睡不好觉。
嗯，
因为小朋友他，可能折腾到十一点才睡。
嗯。
六点钟铃铃铃他就醒了、
嗯、
然后他就跟着折腾、
嗯、
就这种、
嗯、
所以说睡不好觉或者会很忙然后又怎么样的所以我就觉得哦我看着好惨然后我也不希望我妈变成这样
嗯，
而且我觉得我妈也没这样
但我觉得你们生完了以后其实也不会这样、哦、
但是那你说谁去带呢
是就是但是精力上一定会牵扯的嗯
对啊就是而且你说现在我和老高天天回家打游戏从10点钟打到11、12点那对吧、
嗯、
那就如果说生孩子这种生活就是不复存在、
嗯、对反正我现在回归理性就比如说有人跟我说你岁数太大了之类的、
嗯、
然后我说那哪个文献规定了就是必须得多少岁生孩子呢然后他跟我说人家都说了28岁到32岁是黄金年龄我说那您现在去查一下当时那个黄金年龄是400多年前的一份研究报告、
嗯、
就是以现在人的身体状况然后还有就是女性保养的情况现在新的年龄定义在42岁然后42岁也有一些医学奇迹然后别人可能45岁也能生
对啊40岁生孩子多的
是对啊就是我但是我觉得归根到底就是这件事是我自己的事儿，就是我只是想告诉你这件事是我自己的事
跟你没关系
对但是大多数人他是没办法这么理性的坐在跟你聊这个话题的就是他一定会拿一些世俗的观念来怼你嗯，但是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就是我朋友嘛然后也是我大学同学、
嗯、
就我觉得他的认知高度各方面就很高他有两个女儿然后那个他也从来不管其就是别人家的事儿然后我们俩就是就这个孩子的问题聊了一下我说其实我挺羡慕你的因为我觉得俩闺女嘛就是而且他们家庭条件也不错啊、嗯、然后人生赢家就是现在人家就完全就是一大家的旅游然后去三亚还有统一服装然后每年还录制过年视频当然就是人家活得非常的滋润然后后来他又跟我说他说亲爱的我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他说这个东西就是大家不能只看一面就是也有反面就是花钱养孩子这是必然的他说还有一个风险就是在于生了这个孩子他就一定能健康的长到大嘛就是他中间也会出现一些意外他比如说咱俩比如说你是丁克我有孩子但是你丁克的晚年可能是没有人给你养老他说万一我的孩子他说我不是诅咒我说万一如果要是说比如说长大了出国然后万一什么出个意外没了嗯，他说但是我也付出了一些就是养他的成本难道对于我来说这不是一个大事故吗就是谁能保证一个孩子就能健康的陪你到老
嗯对啊
然后我是觉得哦遇到好有认知好有素质的人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其实现在社会上很多人对于生孩子这件事就只说了一面就没有看到他的反面
嗯
嗯，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现在到了这个岁数了吧就是我不是已经马上就奔四了然后呢就是我身边的人可能慢慢都已经退下阵去了对但是就是即便他们跟我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已经准备了这么多年就是我有很多个方面和角度去跟他聊这个话题嗯，
就已经成熟到油盐不进的那个状态因为自身理论已经建立得非常完善无死角没有突破口去切进去
而且我觉得就是大家就是不妨把眼光放长远一点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首先我们是在一线城市第二就是我身边的女性就是自我觉醒的人可能也比较多、
嗯、
然后我觉得就是别说什么结了婚不要孩子我身边40多岁的一直单身的也大有人在、
嗯、
然后我现在的姐妹已经进化到了就是已经41岁了然后人家这能播吗就通过一个比较灰色的渠道然后找了一个外国的精子
然后人家现在已经生出了一个戴安娜，就是一胎是混血。然后
可以说因为现在可以上户口
啊，
对，
然后我身边有的 gay 朋友然后去泰国生了对双胞胎，就是我是觉得如果你真的单纯只是需要一个孩子的话，现在有很多种渠道。就是但是这件事儿是只是关乎于我想要和不想要，
对，
嗯，对，嗯，所以就还好吧。
嗯，
是不是，
是，
嗯，所以我觉得小米这个问题也没有什么大的矛盾点，其实就是在于你不想生。
说白了还是应该拜我为师，如何圆滑处理到三十几岁之后想生的那个状态。
对，
再生就完了。
对，
别这个三十多之前想生之前跟家里闹掰了，没有经济支援了就很难。
对，就无法过上滋润的生活。
就是哎，我觉得是，我反思了一下，是我对这个太敏感了，就是我会很容易
反
骨，太当真了。
哎，对，
父母本来想说劝个，这几年我一直在劝，我慢慢发力，没想到你一开始就这么抵触，
我
还没上权力呢。
确实是觉得我太当真了，因为我同事，然后就是有不想结婚的，就不愿意结婚，然后我就会问他，那你的爸妈或者你男朋友爸妈会催你吗？然后说会催，我说那你怎么去处理？他就说就听听呗，然后我就觉得，
就没有想过有第二种。
对，因为我当时就我真的我觉得我太 real 了，就是我听到的时候我就脸就垮下来，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应该就是好好好，是是是，然后过几年就是露出那个悲惨的表情，就说生不了。
不是，
完璧启动
啊。其实我是觉得因为你们偶尔才见一次嘛，然后又不是天天盯着你，是吧，就是你就是和稀泥和过去就完了。
然后我爸就是我跟我爸开玩笑，我爸就是也他也是说，他那个你要生孩子就得趁年轻生，然后我就说我不生就不生就不生，然后那天吃饭，然后他跟着抽烟呛得要死，然后我说你别抽烟了，你再抽生不了了，生不了孩子了。然后我爸说哎呀，那你要生孩子我把烟解了，我说别你抽你的。
你爸不够 real， 应该再续上一根，反正你最近也不要，我管你呢。
其实你会发现就跟我们面对客户一样，就是我刚开始干的时候七年前面对的客户的问题跟我现在干了七年面对的客户问题是一样的，就是你的对立面永远还是那些问题，他没有成长，但你可以一直升级。
靠你更新的理论体系去打败他们依然如此幼稚的言论。你应该越来越得心应手了。
对，而且我
所以他今天上午签了三单。我怎么说呢，在我现在在各行各业都没有看到机会，我觉得我可以进军保险业了。
你不行。看不好你，
我这么圆润。
不是，一切真正来之前的言论都是耍流氓。我现在跟所有人都是这么说的。
他说看不好我而不是不看好我，
就是小瑞说你吹牛逼。可以翻译一下，
就从早上起床那点你能做到吗？
我起不来啊。我昨天他妈的拍个车只给我四个小时，我从来没有半天拍过一个车，一天已经很过分了，然后我是七点钟起来的，我那一天我都很生气。
是
的。妈的，你不给钱。
是
升级到现在。
对，所以我觉得还好吧，
主要还是咖位他们是现在实在是太小了。
卡拉米。
小卡拉米。
是，反正我觉得就生孩子一件事就是我现在已经非常理性了看这个问题。
所以瑞，我想问你，你到底想不想生啊？
其实我挺想的。
有没有在你的计划表里？
没有。
他就是我觉得他跟我差不多，就是缘分。
我
是吧，
我是觉得
缘分是靠推出来的，你得把那个球慢慢推圆。
不是，就是你得有一个先有一个目标，然后朝这个目标努力。
没有这个目标。
对，但是就是因为我跟我姐们聊过这个话题，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拖到了一个深思熟虑的阶段了。
是深思熟虑到一个深思熟虑的阶段。
对，因为他面对风险更大了。
对，就是
需要更谨慎。
对，
就不可能人来疯的怀孕了。
对，
人来疯是什么意思？
就是不可能
意外的
一拍脑袋就怀了。
嗯，
因为我觉得我就是独行在一个世界上这么久，就已经非常的潇洒了。就是为什么我
不想落入凡尘了？
跟我的朋友 跟我认识的朋友，就是现在跟我陪我出去旅游的朋友，岁数越来越小，就是因为
他们需要你开导。
没有，就是因为他们没孩子呀，刚结婚没孩子呀。我身边的人就是想跟他们约，就哪怕吃顿饭，就都很难。
嗯
嗯，
就对吧？
所以小房要来录节目，他也带着儿子。
对啊，
就是这个状态。
对啊，就是像咱仨为什么能一直就是。这个电台不管停更多久，就是一拍脑子还都能。
你还有脸说？
不是，我是觉得就一拍脑子还能聚齐
嘛。我都不好意思。
现在的问题是小米找了工作没时间录，
哦、
你还有脸说？
对，
关我屁事啊！
对，但我觉得我身边确实就是
上个月明明是你说你没时间，
我也没时间。嗯，
好，你们两个都分一下锅，不关我事
啊。对，反正有你三分之一锅。
他现在是二分之一了。
嗯，二分之一。
凭什么？
但是我觉得咱家还都属于比较自由，
嗯
嗯，非常自由，
相对吧，
相对比较自由，嗯，对，没有什么额外的责任。
确实，反正我觉得我见过最自由的就是我们家猫了，还有你们家猫，还有你们家猫，人活在这世上没有那么自由的，
嗯，而且，哎，你不会是不想生，你只是不，你现在不生是吧？
嗯
嗯。
我觉得小米大概会在30到31岁的时候生，
要
我把话撂着。
嗯，然后
你撂了也没用。
然后我觉得双方父母会跟很多钱。
啊，对对，
我把话撂着。
对，
双方父母会怎么着？
很多钱。
嗯，对，就你绝对不是你说的那种什么。
然后我就用来买包。
就
不，到时候你对包没有任何渴望。你相信我，
嗯，
女人，
所以我就不想变成这样，这也太变态了。
不是你过了三十，你生不生你都没啥渴望了，
就
你
就吃过玩过见过用过，你就没有那么多欲望。嗯、
那我不能闲着没事生个孩子，
可能你那时候就是说太无聊了，要不然生个孩子、哎。
但是我之前认识一个姐姐，
嗯、
她真的是、
嗯，
她跟她老公就是说非常坚定的丁克、
嗯，
就从结婚的时候就说好了，
嗯、
然后坚定到38岁生了个孩子。
对，就因为你人生
太无聊了，
对，太无聊了。
对，然后他就说，嗯，是因为他38岁，其实已经算年纪比较大，
嗯、
然后他需要保胎，
嗯，
对，要打针，
对，要打针。
嗯、
然后他后来上班的时候，他跟我说，我希望你如果要生孩子，早一点生，不要，起码不要到38岁生，因为好累啊。然后他当时，嗯，就是辞职不干了，然后就说。哎呀，算了，寒假的陪陪我儿子吧。结果这个寒假呢，就是疫情开始的第一个寒假，他就陪了他儿子3年。他说我想，我想上班。
是因为我看朋友圈里一到什么开学，开心的不是就是别人，都是那些父母啊，
我疯了一样高兴。
对，
开学了。
对，然后包括今天中午我见的这对客户，他们是把孩子扔到了海南。然后两个人的状态就特别的，就是仿佛又回到了刚结婚
的
那个时候。对，然后跟我说、哦，好爽啊，什么断奶了，我昨天晚上就喝了酒，然后我就觉得啊，就很平常啊，
随时可约。
对啊，然后后来就跟我说的眉飞色舞呢。嗯，
哎，我给你们出一个，就是、大概就是一个讨论的题吧。
嗯，
因为我是在小红书看到一个女生，就是她是一个妈妈，
嗯、
然后她。抱怨她跟她老公的一个怎么说，因为一个事情吵架，然后这个事情呢就是说她老公想带着爷爷奶奶，就是老公的父母，就我就直接按小朋友的那个称谓说、
嗯、
就是爸爸想带着爷爷奶奶出去玩、
嗯、
不对，是这样的，爷爷奶奶想带着他们的妈妈出去玩，就是一个长辈
太奶，
对对对、
嗯、
我不太会讲，然后就是跟太奶出去玩，然后呢爸爸就觉得啊，那你们就是三个人都年纪挺大的，要不我陪你们，所以就变成了爸爸带着爷爷奶奶和太奶奶一起出去，
妈妈自己带孩子。
然后因为妈妈没有然后还带着小朋友、
啊，
带着小孩子，
嗯、
然后妈妈因为没有办法请这么长时间假就去不了，
嗯、
然后他还说如果你们陪太奶奶玩，要不就孩子就留在家里，就不要
带出去，
对，
担心，
就是妈妈就说啊，姥姥或者姥爷可以过来看。几天也是可以的，然后他们就坚持说啊，我们就没关系，就带着孩子一起玩，就这样。然后呢，他们这一家子，就我刚上述说的这一些人，就去了三亚，
嗯，
海南就去玩去了。然后呢，到了周末的时候，就是妈妈没事嘛，自己在家。然后周五他就说，我想周末跟我闺蜜一起去上海迪士尼，然后就跟她老公说了一声，然后她老公就是，崩溃了，就是生气，
嗯。嗯
嗯，然后
他为什么？
然后他就说，那你有时间去上海迪士尼，为什么不能来三亚找我们？
嗯，
然后妈妈的意思就是说我只有两天的时间，我去趟迪士尼就一来一回刚好，
嗯，
然后但是如果去三亚我就陪你吃两顿饭我就得回来，就觉得很没必要。
我的建议是离婚。
嗯，
啊，什么玩意儿？
这男的有问题。
嗯，
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我当时我先说我怎么想的。嗯，我当时就觉得 去就去呗，这个就好比就我陪我爸妈出去玩去了，
嗯，
我觉得老高爱跟谁打游戏就跟谁打游戏，
嗯，
就是我觉得
无所谓，
对吧？你觉得呢？
这个太诡异了，
我觉得这个男的太鸡歪了，
对，唧唧歪歪的，
小乔是。
哎，我走了，我走了。
就我觉得小乔不是这种人，
但他是一个鸡歪的人。
你们这一期录的就不对。
不是，我觉得他只是爱撒娇，但是他绝对不鸡歪。
哦，是，
嗯，
我觉得就是有点过了，
嗯嗯。对。
然后那个男的说的，就是他，就这个女生，她截的是那个聊天记录嘛，
嗯，
然后她老公说的就是，你要是敢去上海。我就一礼拜不理你。
哇哦，太棒了！我他妈在上海，我不回来了，老娘！我操，
真的是。
然后评论就说那个什么，我就一礼拜不理你，然后我就会回，哎呀，好呀，好呀，
对，
一个月不理你的
就是有什么了不起？
孩子就拜托你了。我昨晚去喝了个酒。
对，然后那个男的还会说什么，孩子天天就想。让妈妈一起来，然后妈妈去了上海迪士尼玩也不来。
不是，我是觉得他这个属于就是又想当婊子想立牌坊。就是人家一开始说让别带孩子，然后他非得带去了。
哎，但是你发现没有，
嗯，
如果说一个是女方带着她的父母太奶和孩子出去了，
嗯，
男的呢，如果女方提出这种要求，男的应该还是会来这个三亚陪一下的，
嗯，
对吧？
因为他没有朋友。
我也想说。
不是，我觉得就代入了，就觉得应该是这样。
不是，就是女的撒个娇就，这个就会合理化这件事，
这事就成了。
男的这个就变成鸡歪，就不是超过撒娇的范畴了。
嗯，
有没有感觉？
那倒也是，
是不是
有可能是因为他没有朋友？
对。
哎，抛开他有没有朋友这个问题啊，
嗯
嗯，
感觉是不是有一点点这个女方做这件事就稍微合理一点，
嗯，
男的做这个事呢就有点鸡歪。啊，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吧，
嗯，
但确实有点这种感觉，
嗯，好像有一点
没有朋友，
但我真的觉得男的就很容易去世，因为他没有什么别的朋友啊，
对，没什么事儿，
对，
不是
，我觉得如果是男的的话，
他我跟我车都可以玩一晚上。
去玩去呗。
不是，但是你又不会想出去迪士尼这么有意思的决定。
去迪士尼本身是一件没有意思的事情。
不是，那你就原地待着，那你何不来找我，就是这个很有合理。
哦，我补充一下，就是说关于迪士尼这个事情，然后爸爸就会说啊，你自己去迪士尼你也不带你家宝贝去迪士尼，然后那个女生妈妈就会说，我上周不是刚跟你们去过
买的是年票。
我想跟我闺蜜玩一次有什么不行吗？
嗯，
那你跟你闺蜜玩为什么不能来海南玩？
嗯，
我来海南就玩两天吗？
哦，嗨，
嗯，
反正就是
建议还是离婚。
就我当时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很多评论就不管男生女生嘛，都会觉得哦，就是有一些都会觉得哦，这个爸爸说的其实也有道理，
嗯，
但是我自己觉得，就是，
这肯定是男的在回这样的评论，
就是我自己觉得没道理，你已经计划好了，只不过他自己周末想，这个我觉得去迪士尼跟周末去逛个公园是一个意思。
不是，我觉得这个事情的原因是在于，就是他们都是在国内，
嗯，
就比如说他带着他太奶去法国了，我现在只有两天假期，他不会提出这种无理的要求。就是因为这个距离它是属于在一种模棱两可的距离，就是你可以来你可以不来，嗯，但是我愿不愿意来是我自己的事儿，
而且我觉得那个爸爸可能是自己带孩子崩溃了，
对，
嗯，
是能力的问题，能力的问题。
是能力的问题，
嗯，
能力和心态的问题，
对，嗯，就是你把他带到法国就没有这个问题。
你带到法国他都没那个胆儿。
对。
自己带孩子还带仨老人，还一是太奶。
嗯，反正就是哎无解。
然后我之前还听说过一个，就是 说有一对小情侣、
嗯、
他们从来都不吵架，
嗯，
然后哎，是采访还是说，反正就是这种大概这种内容，然后评论就会说别吹牛了、
嗯、
什么怎么可能两个人从来都不吵架呢、
嗯、
然后底下就是回复我和我老公在有孩子之前从来没有吵过架
啊，
在有孩子之后那只是三天一小吵
对，就是每个人的教育理念、嗯、然后各方面都会不一样。
对啊，
嗯，就是昨天我给你插入一个，我先插一句，就是昨天我的闺蜜给我讲了一个事儿，就是说昨天她跟她老公吵起来了，原因是孩子这两天稍微有点上火，然后她的奶奶给她煮了梨汤。
嗯，
然后煮了一大锅梨汤，但是小孩说的意思是说不想喝梨汤，只想喝白开水。
嗯，
然后呢，这个奶奶和他爸爸就一直在说，奶奶为了你，
哦、
给你买，就煮这个梨汤，早上起来就去市场了，然后忙活了，
不就买俩梨吗？
对，忙活了这么半天，就为了给你煮个梨汤，而且这个梨汤还对你很好。嗯，然后呢他爸爸就拿起了一个碗，就灌了一大碗，然后呢跟他儿子说，你一定得喝这个梨汤，是奶奶为了你特意熬的，然后爸爸跟你干杯。嗯，然后就一定要让这孩子喝，然后他妈就不乐意了，他妈就说儿子愿意喝不愿意喝就尊重他的决定，就是他想喝、
啊、
他不想喝都不喝。嗯，但是就因为这件事就打起来了。
不是，那梨汤不喝爸爸可以喝呀，也
不是，但是奶奶会不高兴啊，奶奶就觉得我
不高兴，那爸爸不是你儿子。
不是，但是就是因为就你听就这种小事儿，
就是对啊，我就觉得没、
嗯、
没必要啊。而且他又不是说想喝可乐不想喝梨汤，他也想喝白开水。
你看如果是我会怎么解决，我作为你的导师啊，小米我会跟孩子说，我不说这个，不强调是奶奶特意给你做的、
嗯、
我会说这个东西就是你现在难受，这是医药，
嗯，
你喝这个呢甜不滋儿的就把病治好了、
嗯、
要不然恶化就得喝药、
嗯、
你可以再选一下。
嗯，对，我觉得你
不用强调，
我要吃药，
你不要强调那太大也可以。
嗯，
反正就是你不要，你要圆滑的处理一个事儿，让所有人都高兴就完事儿了、
嗯、对。
哦，而且我觉得我这么轴的人一定会生出一个轴的孩子，我绝对
不、哎、那
不
一定，一般孩子跟父母都反
了。你轴的话孩子就会迁就你，
对，
因为他不想惹你生气。
对，而且他会觉得你就是跟你说话压力很大，他肯定得想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嗯，
那我更不想。
不是，因为你看一些
没有什么个性。
哦，对对。
嗯，我跟你说小米，说都是你的问题。就你就属于那种就是怎么着都
不成，你就是问题制造者。
对，
我是这个 solutioner。
solutioner
有他妈这个词儿，你们家的牙都是 ner。
solution solver。 trouble maker。
不是，我是觉得就是反正就是说会因为这些破事儿
吵
嗯，
因为其实平时就是夫妻之间吵架也不会因为什么太大的事儿吵，
都是鸡毛蒜皮，
都是一些就是最后一根稻草的事情，
而且
突然情绪就崩溃、
嗯、
而且我听那个就我朋友聊天也特别有意思，就是比如说这孩子要干了点什么好事儿，就看、
嗯
啊、我儿子怎么着，然后如果这孩子
你儿子
我跟你说，
你儿子又拉桌上了、
啊、对。
不过我爸也会这样。
你闺女
不是，他就会说、
哦、我爸妈从来不这样，他妈只叫我名字了。
我妈也叫我名字、
嗯、
因为然后我爸就会说，哎，你看，就比如说我收拾桌子了，或者说擦了那个灶台，哎，你看我闺女这随我、
嗯、
然后我妈，对，我妈就会说好的都随你，坏的都随我。然后比如说我那个前一阵不是很流行掼蛋嘛、
嗯、
然后我们一块玩，然后就教我，然后我就看两把我就会了，然后我爸就一回头看我都上桌玩了，说哟，你学挺快，一看就是你闺女吧。学这什么都行。
是，
嗯，但是我觉得这个还，哎，我觉得男的生个孩子太容易了，我究极终极的那个怎么说呢，矛盾点就在这里、
啊、不过我跟你说，就你放心吧，就是你以你的过往和你这个人的整体的状态，就你这个配置，就是你生了孩子你也不会把他养得很差、
嗯、
啊，就是这个决定点就是只是在于你生不生
不生。
对，
我们聊一个新的问题、啊、
嗯，
就是如果生孩子，就咱们仨，
嗯，
你们对这个孩子怎么带啊，
嗯，
包括对另一半的期待是什么样的？
嗯
嗯， 你先说吧。
对，达到什么标准的话，你会心甘情愿的生孩子？
你说，你先聊聊吧。
我带，我带，都我来，可以。
万一是个儿子呢？
我操！
原形毕露。
哎，就凑合带呗。
嗯
因为儿子主要更担心，他从小玩的项目都很危险。你像我每次我小时候出去玩回来都带伤。
嗯
嗯。
就所以脸就是不是脸，胳膊肘、膝盖就是好了这儿，然后那块儿就会紧接着伤。
这不是这部分男女。我小时候，我爸说我腿跟茄子一样，
嗯、
这儿坏一块，
哦、
那儿坏一块，
膝盖上
对
新家叠旧家，
对对对。
然后脑子也是可以卖个意外险，
我到时候找你买个险。
不是我说一个我理想的范本吧。
嗯、
哦，就是我关注了一个 KOL 叫你好竹子，
嗯
嗯，然后呢，
他生了，
他俩二胎了，嗯对，然后他的老公是个突尼斯和英国混血吧，
是、
嗯，然后是个外国人，
嗯，
然后呢，他的第一胎是个女儿，然后现在已经两岁了，
嗯，
然后他的爸爸是属于那种非常给力的父亲，就是陪伴。然后呢还教学、
这种女强人找的男的一般都是贤内助式的、
是而且她的这个老公还非常的优秀，她以前是在伦敦做投行的，然后只是为了她然后来到了中国，然后跟她一起创业开公司了、
哦、
然后她老公还是一个就是在中国待了这几年已经说一口比较流利的中文了，中文了，就已经说中文了。然后就是首先就是这个人就是外国人，不得不说就家庭观念非常强。然后呢他当时就说了这个他跟他老公就是带孩子是他跟他的妈妈就是孩子的姥姥、
嗯、
然后是一组、
嗯、
然后他老公跟阿姨是一组、
嗯、
然后呢他们两波可以倒班、
嗯、
就是比如说今天你上早班，然后你看的时间是这个，就是等于我们家里四个人全都有时间睡觉，然后还能照顾到孩子，然后他老公是完全 OK 的，就是比如说夜奶换尿布什么的这些都 OK、
嗯、
然后她老公还能就是教孩子说法语，因为那个他是英语和法语双母语，嗯，然后每天早上起来抱着闺女在阳台上就是有一个 Hello World 的过程，然后早什么早安 Sky， 然后早安什么地下的什么保安叔叔，就反正是这种。然后呢就是他女儿的这些语言类的教学运动的教学，然后他的老公也完全能参与进来。
嗯，
嗯，然后就是他说就是因为他为什么三年抱俩，就是他现在小儿子应该也有半岁了吧，嗯，然后就是说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个队友非常给力。
嗯，
嗯，
信心在这儿。
对，
嗯，
嗯，而且就是无论从经济层面，然后呢还有这个教育层面，然后还有这个就是各方面的这个奶爸能力方面，就是反正就让他觉得得心应手。嗯，然后就是他还有一个朋友叫冰冰，然后是在巴厘岛嫁给了一个黑人，但是法国人，然后他就说他要说那个就是那个黑人的老公跟这个黑子，就是他就竹子的老公，两个人基本上很一致，就相当于就是都是那种两个人打配合特别好。
我觉得我也能做到这些。
嗯，
我唯一的点就是我不够优秀、
嗯、
我没做过投行。
但你是网红啊。
母语也只有中文。英语也一般，
半半拉拉
solutioner。
其他都差不多了。
嗯，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你们可以去看看他的那个 vlog， 就是我感觉就是
不看太焦虑了。
嗯，但
我特别讨厌看优秀的人的 vlog。
啊，我也是。
嗯，但是我是觉得就是他当时说，就因为他也录播客嘛，他有一个播客我可以推荐一下叫害羞。然后呢，就是他曾经跟那个他的好朋友冰冰就刚录了一期，然后就是说从挑选伴侣然后到生孩子，然后他们说了一些很细节的东西。
嗯，
然后后来就让我清晰地认识到，就是很多人的生活为什么乱七八糟，是因为他们从来在每一步之前都乱七八糟，就是他没有想明白他得想要什么样的人，然后组成什么样的家庭，生什么样的孩子，然后呢家庭运作什么样的。但是这两个女生就属于思路非常的清晰，就是约会是约会，结婚是结婚，我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人生伴侣，然后我在未来跟人生伴侣一起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就是升级打怪，就所以他们的就是生活有条不紊，是因为他们基于他们之前的选择。嗯，
你举这个例子会不会就是
太
理想
了？
但是我就是说，我说举了一个就范本嘛。 嗯，就是我的理想，我的理想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对于如果我要想生一个孩子的话，我觉得对于另一半的要求就是他不能完全不管。嗯，我是觉得他还是能做到，就是
不能丧偶式育儿。
对，就是他应该还是能陪伴，然后一起解决问题。
对，说白了，如果说最后落到了丧偶式育儿的程度，
嗯，
我为什么不就是买一个精子，然后生一个金发碧眼，然后智商巨高的基因贼好的孩子呢？
对，还长得巨好看。
对啊，因为现实中很难找到这样的男人嘛。
对，
我花钱嘛。
对，而且那个精子可能还是个学霸。
对啊，这孩子以后倍儿聪明，我也不太用管什么的。
对，嗯。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你要举特别丧的例子吗？
嗯、就是不是挺好笑的，因为反正我和老高在这一方面上的观点还挺一致的，就是我们觉得我们现在的生活还挺好的，就并不想说改变，然后就目前为止就觉得可以先继续一段时间。然后呢，就是老高就是一个嘤嘤怪。就是我不在家的时候他什么都能干，我一在家就什么都找不着，什么都不行，什么都不会、
依赖你、
对，然后他就什么，就是我之前也说过他什么东西都找不着，就会问我，然后我跟他说在第几个抽屉的左上角右下角，他就是找不着，直到我从沙发上起来他就能找着，就是就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呢，有一天我正在上厕所，他要煮饭，然后那个排骨要焯水，然后焯完水之后要把那个水倒掉嘛，就倒的时候他没拿稳、然后那个锅就洒了一点，洒把水洒到了灶台和地上，然后其实就是大概给大家比喻一下，就洒了大概一个砖，一个砖就60×60的那么大的大点的地儿。
排骨掉地上了吗？
没有、排骨其实掉地上也能洗洗，因为是焯水，
就只是洒了点汤，
洒点汤、然后呢我在上厕所，我不知道，然后老高就崩溃了，
哭了。
然后不是，他就搁那喊我说，哎，你快过来看看，你快过来吧。我说怎么了？然后他就发出了一些叽里哇啦的怪叫，然后就说不行了不行了，你快来。然后我就从马桶上起来，我过去，他就在厨房蹲着，他就看着这一地的水，蹲在地上看着我说怎么办。我过去就看了这个情况，我问他，你是让我擦地吗？然后他就开始笑，然后我说那我还能怎么办，我不就帮你擦地来吗、这件事的解决办法不就是把地擦了、然后把那个就排骨你就接着弄，不就是这件事吗、他就看着我说不行，要是擦地你也得看着我擦、然后我说
你得安慰我，
他就说我崩溃了、
我
说有什么可崩溃的、
嗯、
我那一屋子屎都擦了，你一地汤怎么
你他妈 callback 隔仨月了
啊，对，然后昨天我朋友圈里发生了一个一模一样的事儿，然后连狗都一样
然后我就觉得这是，其实只是举个例子，然后就觉得老高就是撒娇，他就非要我帮他、
我觉得是这样，我透过现象看本质啊，作为你的 tutor 啊，小米
什么玩意儿，
又整那些
他为什么平时都能干，
嗯，
你在了就不干，这是我们的高端 PUA 的策略，让你们觉得
没你不行，
哎，
嗯，
反而反向提供安全感，
嗯，
还有这种叫什么心理的满足感，或者叫什么情绪价值，
让
你觉得你在我这儿是
特别重要，
哎，
所以其实老高才是段位高的那个，老高段位高。
你啊，该醒的时候得醒醒了。
Tutor 啊，
我不希望带你，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学生。
我觉得你举这例子干嘛呢？
就是，所以我就觉得
就是想黑一下老高，结果发现没黑成功，在我
就是还
就是那如果生孩子，肯定就是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状况，然后
我不。为母则刚，为父则强。
不行，我不要。
不是，我是觉得老高自理能力还挺强的。他只是在你这儿装的。
我觉得也是装的。
而且我觉得你们俩生了孩子以后，多半可能人家还挺累的。
不行。
那我觉得也是。
是吧？我觉得人家应该比你累。
他轻松不了，对，
又得做饭。
但是我觉得他干事情没有主观能动性。
是，那是你觉得。
对。那这家一共俩人，我觉得不就完了吗？
嗯。
不信你周末去趟迪士尼，你回来看家只能变得更整洁。你信不信？信不信？你我把话撂这儿了。
嗯
对，所以反正我觉得 不行。
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也不要把孩子看得那么脆弱。
对，
你把扔那扔半天肯定死不了。
哎，对了，我想跟你们说，过年的时候老高的朋友他家孩子刚好是半岁，还是反正刚出生没多久，然后我们就说去看看他，因为上次回去是小 BB 刚出生就不太方便去看，然后呢就说去看看他，跟小孩玩一会儿。然后此时呢就一进门，他老婆正在玩电脑，然后老高的朋友正在玩手机，然后说哦来了，然后就说就进门，我就跟那个小 BB 互动一下，是个小女孩，真的是从小到大就是让人觉得很可爱，就是觉得很易相处，对。然后那女孩也挺爱乐的，然后我就跟她一直互动，然后互动着他就是跟他闹，因为可能太晚了他想睡觉了或者怎么样，就是有点闹，有点哎，就是哭。然后此时呢这俩人就是一点都没动静，就听他跟他哭，对，然后就说没事啊，别哭了啊，头都没回
啊。
然后但是检查一下比如说有没有尿啊，或者说没有在该喝奶的时间，然后就是头都没回。然后我觉得而且他们俩是完全没有人帮他们，然后也没有请阿姨或者什么样的，我觉得哦他们两个就是
你羡慕的状态，
好坚强。
我觉得这属于正常状态吧。
我觉得就是可能90后的孩子都会很坚强，就是就是因为之前我会看比如说小 BB 在哭的时候你不要抱起来他，这样他会觉得
习惯性的依赖，
对，他会习惯性依赖你，他觉得他一撒娇就能得到你的这个抱抱或者说安慰，然后我发现90后的孩子好坚强，就是哭吧。
不是，就我觉得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是跟你完全不一样的观点，他是说如果孩子哭然后一直这么哭下去，然后你不能第一时间去安慰他的话，他长期会有一种就是阴影，没有安全感。
他不会说不安慰他，只是说没有，
但是我那个朋友焦虑到就是他比如说跟我坐着聊会儿天，我们俩住的隔壁门洞啊，然后就是他会一边跟我说话一边就盯着这个表，然后后来我一开始以为有什么多大的事儿，然后后来就是刚好那个时针到达7:30那一瞬间，他蹭就从椅子上坐起来说我们家孩子该吃水果了。
妈呀
啊，就是他就属于那种就是非常焦虑型的母亲，
这个不好。
然后我们俩那会儿他们家孩子1岁多，其实我觉得已经是一个能正常行走的小孩了，然后就是他们家孩子比如说在那屋他爸弄着他，然后就稍微刚有一点点哭，然后他就蹭就站起来就走了，然后就说哦不行我得看孩子，就那种就是这完全取决于父母的心态，
事必躬亲了有点。
对，
这样不对。
但我也问过，我说这个孩子哭啊，你能不能就让他哭一会儿？哭累了不就不哭了吗？但是我得到的反馈是，你要不安慰他，他能把自己哭死了，
他能
哭到要嘎过去。
因为他有时候可能会岔气儿，
有的孩子
他是因为你是说小婴儿还是说的是
就是
小孩儿？
小婴儿就是说那种特指那种晚上不睡觉永远得抱着一放下就醒那种，然后你就一整晚就在屋子里转圈，然后你就闭着眼转圈，然后孩子在怀里就睡，一放下就醒，然后一哭就停不下来，不抱起来就把自己哭嘎过去。
但是这种就是我不太懂啊，这种抱着转圈睡觉这个不是因为从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吗？
不是就分孩子，
就有孩子真得抱着转圈转，
所以说开盲盒嘛。
对，你没看抖音上就把好多爸逼的，然后举着那孩子看着表，你不小了该认表了，都几点了你还不睡。
但我妈也跟我说过一理论，说这个孩子如果健康他自己不难受，也没拉尿也不饿，他没有理由哭。
对呀，
对
呀，
他一定有原因的。
对，我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咱们基础是要做好基因筛查，然后做调整好自己状态，生一个健康的 BB。之后才是开盲盒，你要把第一步基础打好，打一60分的基础，
加油，
别30分开始养了。
估计你是第一个生的，加油。
哎，希望吧，希望吧。
我感觉他其实挺想要孩子的，
我也觉得你挺想要，
我是挺想要的，我从来没说我不是特那什么呀。
可是我觉得你如果是对孩子，不要像对猫那样，就是非常的强。
我可不敢强迫我的。
其实
强迫要抱抱。
我为什么强迫我的猫？是因为我发现我强迫的过程是他在跟我玩的过程， 我放了之后他也没跑啊，他
贵贵也没想跟你玩，他就想跑。
对，所以我就让贵贵跑了。我是有能力把他抱住的。
对，但我觉得我跟小乔可能情况有相似之处，就是我们俩其实是对孩子不排斥，但主要是
年龄到了。
对，然后
什么岁数干什么事儿？
对对，
男人什么岁数干什么事？
我们俩对孩子是不排斥的，但出现在我们的伴侣那一边，
我给你复刻一下，我得拍肩膀。
嗯，
男人什么岁数要干什么事儿？
操，我他妈听了胸腔共鸣啊！啊！
我只发挥了人家50%的力量。
嗯，但他没法拍他闺女啊，他拍你有没有？
所以现在不拍了呀。
反正
对，
我
也觉得这个压力就是给到各自孩子就好了。
对，我的问题是
不要交叉给压力。
对，我的伴侣他是一个比较坚定的丁克，然后因为他的这个祖上的问题，我觉得就是他们家就从父母那辈开始，然后呢就是高级知识分子。然后呢他们家就已经有比如说现在在海外生活的英国的美国的都是丁克，然后人家现在就依然过得非常的滋润。
对啊，
然后就是因为他有一个70多岁的大爷，然后前一段时间从美国回来了，然后回到中国以后就是看上去比同龄人确实会年轻，然后还自己就是自驾去了西藏，然后就是对，然后回国以后一直在跟各种老华侨聚会，然后吟诗作赋，然后就是反正天天的生活都特别的
好，
丰富多彩，
美好
啊。然后呢，我男朋友的哥哥姐姐，然后呢，就是比如说有什么帝国理工的，然后还有那种就是从什么什么什么学校毕业，然后现在在华尔街当精算师的，就这一波人也差不多30多岁，也是丁克。然后就一定是铁钉，而且他们也都是在国外生活，甚至有一个姐姐是就是帝国理工医学系，然后现在在英国135当就是家庭医生，246当法医。然后呢她跟她的这个就是男朋友到现在都没领证，在一起也10多年了。就是人家非常的超前，你知道吧？然后就导致她就是觉得因为可能这些事儿在他们的家族里属于常态。所以就是他自己可能也是有这种想法。但是他的压力很大是在于他好像真的好像是3代单传。
他这种经历我觉得会变成铁钉，但是也源于他的爸妈是怎么想的。
他的爸妈是劝他不生。
那就
那不是挺好
的。因为
三代单传有什么压力呢？
对，因为他爸妈就是也属于就是生他也很晚。就是按说就是他的父母的年龄就是孩子应该都已经40岁左右是正常的，对吧？他比我还稍微小一点，然后但是他爸妈比我爸妈得大10岁。对，然后
那我觉得咱们仨的顺序就是我先生小米生，然后你的 X 因素实在是太强大
了，我可能最后就是自己花钱搞了个孩子。
搞一个金发碧眼的。
那真不错。
嗯，
但金发碧眼我说实话我就想要男孩了。
哦，
那如果这样的
话，因为他会长出大长腿。
哦，我就喜欢那个黑人。
什么玩意儿？
什么？
我就黑人，谁喜欢黑人来的是你啊？
哦、
对，因为哎，你们知道有个女孩叫妮娜吗？她是中非混血，然后她有个弟弟，哇，好帅，就是中非混血。
我知道他俩天天拍抖音嘛。
对，
俩京片子。
对，我
行吧，我觉得可以给这期做个总结了。感觉是从被催生到焦虑，然后到解开心结，到迎接新生命的一个状态。
不是我说两句，我觉得是因为小米现在还太年轻，就是他刚好在一个就是青春期遇到更年期的这个阶段，就是他可能就是对这件事有点太敏感、太认真了。然后呢，我跟小乔就是他属于中间力量，我属于就已经顶端了。就是、但是我是觉得因为我觉得就还是感恩吧，就我们生活在这个年代和一线大城市，我觉得就还是想自己想明白。 对吧，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对，然后反正就是认准 tutor 吧，找好老师然后疏导疏导慢慢就好。
嗯，但我就觉得劝各位一句吧，就是管好自己就完了，就是也少管别人
的
事儿。
真
的就是因为我也很少去问别人什么你什么时候结婚，你什么时候要孩子，你什么时候要二胎，就是我都懒得问，就是我是觉得就是这都是人家的事儿。
就是你先想想我跟你熟吗？
对，这都是人家的事儿，就是你别老问人家这种特别烦人的话题。
我担心身边的人，就是我从来不担心生不生孩子，
嗯，
但我是真心希望他们能谈个恋爱
啊。
对，你能谈恋爱我就放心了。
你操太多心了吧你？
不，我觉得谈恋爱是很高兴的，他不像生孩子这样开盲盒，谈恋爱一定是高兴的
啊，
所以我是鼓励的。
嗯，
我是不鼓励就是一个人像日本人一样天天在家看动漫的。
但我身边有好多这种人、
哎、然后人家要是出现什么感情问题来找你，你就会说
没时间，
我支持分手
我支持分手
对啊，下一个更好
就是导师只有两句话，然后建议恋爱，建议分手，然后就算了
可以离
小米你发表一下感言。
什么感言？
经过我们对你的 training
就是很难做到表情管理，我觉得，哎，
表情不重要，说出来就行。
就是，其实我是觉得，我早就觉得我不应该太在乎这件事情，就是，就是再不济只能演老高不行。
不是，我是觉得你需要成长的点就是，你不要把这个一个简单的问题老升级成更麻烦的问题。
哎、
嗯。
明明左耳进右耳出就可以解决的。
对，确实我就是应该左耳进右耳出，但是我左耳都不想进。
哦，他就是 trouble maker。
需要 solution。
就是这个会影响到我的心
情。我耳朵勺呢掏掏。
不是，我跟你说你这个问题就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你都得改。
太认真了，然后把别人说的话当真。
嗯，对。是吧、
嗯、
你。
我的感想。我的感想就是以我的了解生孩子还是一件挺令人高兴的事情。
嗯，
它会让你对孩子的喜爱程度更进一步。
嗯
嗯，所以如果你准备好了健康问题和资金问题，生吧。
其实我对于
又不是你生，
我生啊，我也生我也会参与。
你又不疼。
嗯，
哦，你是说这个呀。
嗯，这个确实没办法。
给我痛风啊，我觉得跟生孩子一样疼。
少喝点吧，少抽点吧，是吧？
戒戒戒。
嗯，但我觉得就是共同成长这件事对我来说还挺有吸引力的。
哎，
嗯，
哟，合着你俩都不是我这阵营的，
不是？
我们俩都收了你爸妈钱了，我该干点干。
就是我们是培训挣两份钱。
现在在他那买一份保险，在我这下单广告。
对，生孩子不好吗？我多个客户。是吧，嗯，行吧，就这样吧。
嗯
嗯，
感谢收听神经有病电台。如果你也跟我一样
精
神
富
有，
无论物质是否贫穷，
我们
都
是
病友。
拜
拜
拜拜。